的或者唱歌的囚犯哈。啊，当然你知道这是保罗在被打，然后也是很委屈，然后在监狱里面他唱诗歌，那就他很有信心啊，很有基督的样式。嗯，那么是不是我们就这样学习吧，让我们以后在艰难被打被骂受委屈的时候就能多多的唱歌。嗯，这样讲也没有错，不过我们常常就是只看到这些表面，我们没有去想到在这些表面后面一些很单纯的，我们要学的是对主的信心。至于你在监狱里面不唱歌哭也不是不可以，就是我们常常有一种看别人的表现，然后觉得这就是属灵，这就是有信心，这是不对的。每个人有不同的表现，但是呢，有信心是最重要。有的时候有信心表现出来是这样，有的时候有信心表现出来是那样子，各种不同的表现都不一定错，也不一定会全对。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但是所有的行为都不一定够完全哈。我们就从前面一点开始讲起啊。保罗要开始他第二次传道的时候，就有一个今天很多基督徒也不太能谅解的事情，就是保罗说不可以带马可去，巴拿巴说要带马可去，结果两个人就争吵了，然后就分开了。那我们华人教会一般来讲呢，都说这件事情两个人都对哈。不过我看圣经，我觉得是保罗对了，因为巴拿巴因为马可是他表弟，就想带去。马可所表现出来的其实不是我们一般想到他上次离开开小差怕苦，很可能是他对保罗所传的因信称义的道理不接受，所以他离开了，那就是很严重的错误。不过不管怎么样，你看到保罗的情形，你知道保罗是一个有原则的人，一个在监狱里面冤枉被捕然后被打然后唱歌的人，不一定就是一个好好先生。当他觉得这件事情不合真理的时候，他会跟巴拿巴争吵，而且跟巴拿巴分开。我们同样也有个印象，好像属灵人就只有一种模式，包括总是笑嘻嘻的啊，包括总是就是人家打你左脸右脸给他打，很温柔的，这也不是圣经讲的。各位，我们效法基督，包括基督会把圣殿里的桌子都推翻，把那个牛羊都赶出去，也不是说我们今天要推翻任何一个地方的桌子，而是说我们要知道在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信靠主，我们所表现出来的有刚烈的部分，有柔和的部分，到底刚烈柔和什么时候应该表现多少，这个我们慢慢学习。但是我们一定要有信心，对主的信心是这样。保罗他不会因为巴拿巴对他有极大的恩惠，巴拿巴对他实在有太大的恩惠了。当年没有人理他，没有人敢跟他结交，就是巴拿巴去找他。当年他们安提阿差遣他们出去，巴拿巴刚开始好像还有一点带领的意思，巴拿巴是一个好人，也开始了教会那个就是把钱捐给变卖家产然后捐给弟兄姐妹的这个习惯。巴拿巴实在是很好很善良的人，但是保罗觉得他做的不对的时候，保罗就跟他分开。各位不要觉得我们一定不能跟人分，也不要觉得我们一定要跟人家分，这些都是表象，重要的还是我们对主的信靠。保罗跟巴拿巴分开了以后，他就拣选了希拉，然后就开始他第二次的传福音的道路哈。第二次传福音，他又带了一个人，先带的是希拉，然后又带了提摩太。然后你看他带着提摩太去呢，因为他又要碰到很多犹太人，那于是保罗呢就给他受了割礼，让他行割礼，就是让那些犹太人不要有反感，因为犹太人对没受割礼的是拒绝的。保罗就给提摩太施行了割礼。你记得在加拉太书里面保罗说他不准提多受割礼，就是当时有人显然叫提多受割礼，保罗不准， 然后在这里保罗主动给提摩太施行割礼，这不是没有原则，恰恰好这是非常有原则。原则是上帝的救恩不可以打折扣，原则是耶稣基督是独一的救主，给提摩太受割礼与救恩一点关系都没有。给提摩太受割礼是因为提摩太要常常跟犹太人接触，他就要把福音的拦阻降到最低。提摩太如果没有受割礼，犹太人不愿意接触，也不愿意来听福音的，所以我就受割礼，我就让提摩太受割礼。这就有点像戴德森到中国，为了减轻福音的这个拦阻，他就一切都尽量的中国化，吃的穿的讲话都尽量中国化。但是戴德森绝对不会做一件事，而是当时跟戴德森一起到中国的很多的宣教士都做的事，因为我们不太熟悉当时教会历史，我们不知道是这样子啊。当时其实在18世纪欧洲就已经开始受到那个启蒙运动的影响，就是有那个新派异端不信超自然的思想在欧洲的神学院里面，也影响到美国了。那19世纪的时候呢，美国就那个19世纪开始就开始受很多影响，所以从19世纪中或末到中国传福音的那些宣教士呢，不是都很信仰纯正的。那戴德森是一切尽可能的跟中国配合，但是福音的内容绝不可以。那中国人再不喜欢，再嫌基督教是怎么样的排他，戴德森不可以说啊，信什么都可以得救，他不会讲这种话。各位，我们今天就刚好相反，我们在生活习惯中，在让我们自己不太舒服可是会减少别人麻烦的事上我们不肯舍己，然后在信仰的内容上我们根本也不知道，我们传了半天福音也常常为了让人家很喜欢，我们也讲一些人家喜欢听的话。保罗没有，当犹太人要提多受割礼，因为表示这才是得救的人，保罗禁止，因为耶稣的宝血就够了。当不是为了福音的内容，而是传福音方便的时候，保罗让提摩太受割礼。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不是为那些次要的事在争执，不是为自己的面子和这些东西在争执。哎呀，当我们是华人，我自己也知道，我常常争的，我喜欢的不是主喜不喜欢或主要不要我争的，我真的是别人对我不好我就争得很厉害，别人信耶稣我也不一定很喜欢，别人因为我传福音信耶稣我就很喜欢。各位，这中间有一点点微妙的差别，而这微妙可以有很巨大的不一样。我传福音他信了，这里我可以沾光，他是听我讲，我讲得好。那万一是我不喜欢的牧师，甚至跟我竞争的牧师，在本堂里那个最抢我风光的牧师，他传福音让人家信耶稣了，我会不会很酸溜溜的呢？对不起，我们这边每堂都有私情，那人家都说哦，那一个琴弹的最好，而那一个不是你，我们不大舒服吧。就我们人哈，常常我们自我实在是最强最强的，但这也是耶稣叫我们舍己的重要的地方。因为自我是最强的，自我没有不好，我们是上帝所造的，我们当然要让自己是一个最好的状况，但是最好的状况如果是满足自己那就不对。动物甚至单细胞动物甚至植物我看都有这种本领，就是自保，就是让自己的生存条件保存的最好。这是人间是这样子，动物界是这样，我不知道这是神创造就这样，还是堕落以后人有万物有这种想要自保，而且在自保中间不顾道德也不顾别人的死活，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是上帝所创造的自然还是堕落的自然。不过不管怎么样，人是随时是为自己的，人是随时为自己，随时要靠自己的，这是天性。这不管是神创造或堕落天性，总之你要得到拯救，你需要时时刻刻跟这个天性对作战。你要让神成为你的主，神成为掌管者，神成为你的一切。我也碰到一位中国大陆的基督徒，他在网上，他常常网上底下有一句话表示他自己的特征了、啊。 他的特征就是引加尔文的话，若有人冒犯我，我像绵羊一样，就是没什么要反抗；若有人冒犯神，我像狮子一样啊，就是有人得罪上帝，我要严严的对抗。可是我们很容易把冒犯我就转成我是主的仆人，你正在冒犯神，所以我就对他像狮子了。就是我们不是直截了当的犯罪，弟兄姐妹，我们常常是那个用一些很美丽的外衣来表示，来犯罪。对不起啊，这是下午时间，你们可以打瞌睡啊，没关系。但是我看到有人在听到的时候打瞌睡，我觉得被冒犯了，我很生气，我很生气，不高兴。是因为他不听主的道，还是他不听我在讲主的道？可能两个都混在一起了。其实说我们也不是要去仔细分析自己的心理状况怎么样，基督徒不必有那么多的自我分析，那太复杂了。但我们多多仰望我们的主，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主的爱能够充满我们。保罗做什么事，真的我感谢主，他也是罪人，但是他在圣经里所表现出来，我正统神学家，不是他写的圣经圣灵默示没有错而已，他所表现出来的看起来都非常非常正确，非常好。他能够很在监狱里面唱诗歌，他能够跟巴拿巴纷争，他能够给提摩太受割礼却不给提多受割礼，这都非常了不起。就他自己对上帝有一种那种顺服的那种敏锐啊，感谢主。那下面那个就是不可思议的敏锐。各位，保罗的特点，你在看《使徒行传》，你已经看到他就是传福音，哎，他在任何一个地方，他就是传福音，传福音是他的一切，是吗？传福音是最大的，是吗？应该吧，理所当然嘛，好得很嘛。我们常常觉得还学不来。各位，我赶快说，你可不要觉得传福音是你一生最大的事情。我的意思，如果把它说成说你的工作是传福音的话，因为我们当中很多人并不是专职的传道人。你最大的事情可能是你是家庭主妇，照顾你的小孩，起码在时间上的分配和体力上的分配。你可能你是一个公务人员，你可能是老师，你可能是餐馆的厨师。我不希望你在餐馆炒菜的时候常常跟旁边一个人在那里讲，哎，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圣经，你要信耶稣啊。我觉得你最好不要做这个事情。就是我们做哪一行就要在那行上忠心，但是我们希望我们心中总是尊主为大的。那你说那跟传福音好了，对了，我上班呢，我有一些很重要的事我要做，那但是我心里还是以传福音为最重要嘛。也对，不过我又再稍稍纠正一下，心里也不是，心里是尊主为大。你说尊主为大跟传福音为大有什么不一样？哎，第六节，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第七节，耶稣的灵却不许。这是圣经里两个地方很清楚讲到圣灵，耶稣的灵也就是上帝禁止人传福音，两次。而且不是禁止别人了，如果神禁止我们传福音，我们会觉得啊松了一口气，本来就不想传，而现在终于找到借口，找到理由了。保罗是天天都在传福音，他在每个地方都要传福音。我不知道他怎么知道这个灵是耶稣的灵，我不知道他怎么知道这是圣灵。因为当有个灵跟我讲你不要传福音的时候，你不要在这一带的地方讲道的时候，讲上帝话语的时候，我会觉得撒旦退我后边去吧，这一定是魔鬼。各位不要用自己的道德观念来判断是不是上帝，虽然这是一个参考，而且是很重要的参考。各位不要用自己的理性来判断这是不是上帝意思，虽然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你说那根据什么？ 各位，我们实在没有办法根据，这就是平常生活中学习敬畏上帝，学习舍己，学习当然是透过上帝的话知道神的可靠，以至于我们在信靠上帝当中，我们走得很，我们走的是很稳妥的。各位，你听到一个声音说把你儿子杀了，这是邪灵还是圣灵？我想99.9999999%，我想在人类历史上所有每个人听到这声音，这都是邪灵的声音。但是亚伯拉罕听到那声音，他知道这是圣灵的声音。我们不知道怎么判断，我们知道一个顺服上帝人他懂。我刚刚从深圳回来哈，我在那边教一些基督徒，碰到一个弟兄，我这一辈子真是我不知道以后还会碰到这种人哈。这弟兄60几岁，60岁了哈，他是一个很淳朴的人，他跟我握手，他食指是右手的食指好像是没有了。就断了，剩下一点点。他后来我上了两天课，他跟我熟一点，他就跟我讲，他康姆斯，我这个手指怎么没有的？各位，天下真有这种人呢、啊？他说就是他刚信主的时候，他原来是在一个公家机构做事，也就是拿过这种回扣啊，什么都有过。他信主以后，他看圣经上，若你的右手叫你犯罪，就把它砍下来。他有一天就有一个感动，走在路上就有一个感动，他说我这手得罪上帝了，他就拿起一块石头把手砸烂了，就是扎一根指头。哎呦，这是我们在看教会历史上的时候，那个有一个神学家俄立干看到有为天国自阉的就把自己阉了，这是我看到第二个历史上有人如此近前的犯如此幼稚的错误。耶稣的意思当然不是说你的手叫你犯罪就把手扎掉了，你当然不是，各位，因为犯罪的不是手，犯罪的是你的心。各位，你的手砍掉了，小偷把自己手砍掉了，那他实在砍错了，因为他还可以装一个义肢去偷东西。人的身体本身没有义肢，在传统的神学里讲，罪恶在哪里？罪恶不像我们有的人想的，甚至像西方的有些人想的，罪恶在性器官上面，罪恶在你的眼睛，眼最容易犯罪。在正统的答案是，罪恶在我们的义肢当中。我们的意志是堕落的，我们意志总喜欢选择上帝不喜欢的。其他那些就是你从来没有听过那个凶手拿刀杀人，最后判那个枪毙那把刀啪啪把那个刀打碎，没有嘛，那个刀是凶器，但那个刀没有罪。就我碰到这个弟兄啊，他居然是真的把手一只手指扎掉了，这是他的错误，他还继续犯错误，这就是我们会常常犯错误。他说后来他就很懊恼，就离开神半年，因为他觉得神实在不够意思，居然没有拦阻这件事。你犯罪你拿石头，你还要神把石头放不见啊？你的心里看错圣经了。我不知道他是出于假敬虔还是什么，还是一定有一些真进钱，魔鬼总会利用人的好的地方，但是加上一些坏的放进去吧。好，我现在只是在讲，圣经有那么多教训，人有很多人说我听到耶和神对我说什么，现在圣灵禁止保罗传道，禁止在亚细亚讲道，然后后来又再一次耶稣的灵不准他们去比推尼。这我不知道扫罗怎么知道这是真的是神呢？但是我知道圣经讲一句话，耶稣说的，我的羊认得我的声音。 各位，我讲这个道，我不是希望你们开始就怎么样看看，哦哟，我明天开始要怎么样认得主的声音了。当然，你平常在生活中愿意读经祷告，多学习顺服、圣洁的操练，就对你是一件好事。你常常听的，你就听得清楚；你常常听主的话，你就越容易听到主的话。这不是说某一种声音，这甚至不是说你眼睛圣经背得很熟悉，法利赛人圣经也很熟悉，可是耶稣说他们并不认识我。我们今天早上也看到，犹太人每个安息日千年都在读圣经，保罗说他们并不懂他们所读的。你心里对耶稣没有一种敬畏顺服，你对上帝的恩典没有那种上帝赐给我们的那种信心，我们没有神的灵，我们就不认识他。但如果我们有神的灵，我们是重生得救的，我们在生活中凭着信心操练，我们就越来越能够知道。各位，我刚刚举的例子，杀儿子也好，或者拿石头扎自己的手也好，这个是一个强烈的例子。其实在我们生活中天天都有这种神给我们操练，天天你学习听主的声音，天天学习尊主为大，你就越来越能够做这事。什么叫听主的声音？你说哦，什么轻轻听啊，我要听啊，这倒不是你要听到个奇怪的声音，那多半你会听到魔鬼。而且你听到魔鬼是你听到的声音叫你做什么的，我的经验，我在牧会经验所碰到大概都是有幻听的毛病啊，那个不会是真的。我不鼓励任何一个弟兄姐妹追求那种特殊的属灵经验，这也是灵恩派弟兄姐妹一个危险。即使是升到三层天，保罗都不提这件事。即使是真实是神所做的工作，那个特殊的经验甚至是一般的经验，那都不最重要。最重要的是主的话，而主的话也不是背圣经的字句，固然那也很好，主的话是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多认识主耶稣的宝贵，多认识主耶稣对我们的拯救恩典权柄，多认识主耶稣所让我们认识的这位三位一体的真神。在多多的操练里面，我们就越来越会。各位，很多了，我就拍自己一个马屁吧哈。像我昨天我从教会回来，我很累了。那吃饭，我跟我太太，就我跟康师母两个小孩子出去了。康师母也是刚刚从美国回来，所以他也很累。我们刚吃完啊，我就多嘴问了一句，其实多嘴问一句也就是听主的话学习，因为我知道问一定是不太好。在康师母很累的时候，我就问，哎，这我们吃完了，你要不要吃什么水果？就因为康师母很累，我知道他一定会说他想吃什么水果，他想吃什么，我就知道下一件事我就应该去买，而我不想去买。但我就问了啊，康师母也不好意思，但他就说，哎呀，如果你要做好人的话，我很想吃柳丁。那我们家里没有柳丁，我们两个我们都不在嘛。我说好，我去买。各位，这就是学习听主的话。康师母说，哎，家里有苹果了，我也吃苹果也可以，我可以学习着，好，那我就去买。各位，这是举一个例子，我这个例子不是在说啊，你们做丈夫的要这样对老婆。各位，那就完全失去我所说的了。有的时候也许我顺服上帝是我要责备我妻子，有的时候我顺服上帝听主的话，也许是我像保罗一样要跟巴拿巴严厉的争吵。听主的话，顺服主，我的羊认识我的声音，是那种愿意走十字架道路，愿意舍己。这个舍己不一定是叫自己委屈，这个舍己可能是叫自己的名声受损。像保罗，哎，脾气很坏呀。有的时候你可能需要做一些事，给人家一个负面的印象，好像这个人不够属灵一样。不管怎么样，我们生活中要多学习认识我们的主， 我是说认识我们主的善良、慈爱、全能、伟大，然后在这种认识当中，我们舍己，我们听他的话，我们顺服他，我们相信他。不是说你一定要怎么凶啊，或者拿石头扎自己的石头啊，扎自己的指头啊，或者是要杀自己的儿子啊，或者要帮太太买水果啊，这些都是表象。这些表象后面是一个我们舍己背十字架跟随主。如果我们常常这样做，我们就越来越能够明白主的心意，越来越在主的慈爱中我们行得也光明。好，你行得再光明，耶稣不准你传道，这是保罗唯一能做的事情，或保罗呼召唯一的事情。而且他带着希拉，然后还带着提摩太，三个人了，后来加入一个大概就是路加。那怎么办？他在亚细亚圣灵禁止，然后要想往比推尼去，耶稣的灵不许。他说他们越过美西亚下到特洛亚去。哇，感谢主！我不知道他们等了多久，一天两天，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因为对我来讲这是很困惑的。我不传福音，我做什么？我们感谢主，神不会让他的儿女变孤儿。那天晚上就有个异象说你过来，保罗就说好，我们过去。这就是福音传到欧洲而没有在亚洲的过程。我也不晓得保罗过去了，你看他可能这个神的声音，或者神的话，或者圣灵的引导，不必是那种很特别的异象啊，我看到什么，甚至不必是我们眼睛所看到的，像云柱火柱。因为以色列人固然有上帝给他们的云柱火柱，但他们对上帝的引导是从来都没有顺服过。有云柱火柱是真的，那是出于神，但他们心里对这位神的智慧、全能、慈爱从来没有愿意顺服过啊。愿耶稣使我们对耶稣的智慧、慈爱、权柄我们是顺服的啊。你过去我不知道，但是你敬畏上帝的话，你自己的智慧也并不是不用的。有人跟我们讲说保罗是到了沙摩特拉没有在那里传，然后到了尼亚波利也没有在那里传。为什么没有在那里传？有些解经家说保罗去传福音的地方常常是重要的城市，在那里建立福音的据点。这个解释大概是对的，但是如果他是一个属主的人，主有一天要他在一个不重要的地方，他也会在不重要的地方。我们人会把自己一切的行动就常常合理化。有的人我会听到说，包括对中国大陆传福音，你一定要掌握住那个大城市。所以很多人说我们在台湾传福音一定要掌握到台北，甚至要掌握台大的学生啊，要这个是福音的据点，这是战略地位。你这很对啊，但也有人说你们在台北，你们在这大城市就生活舒服一点嘛。所以我有很多的学生，我也看过很多传道人，他们是什么做乡村福音工作啊，或者做游民的工作啊，或者做工服啊，或者做什么很乡下的地方的这些工作，或者很弱势的这些工作。我觉得真是感谢主，这都很难很难的。但是我也很怕一件事，就是有些在比较弱势、比较差劲、比较落后地方，不在第三世界或者是有缺乏的地方工作的人，常常就会讲，哎，现在教会传道人都不能吃苦啊，都爱世界。各位，这就不应该了。你为什么你在乡下传福音，你就觉得在城市里传福音是爱世界的呢？那也许我到乡下去传福音，我正是不想在城市里面有这么多麻烦，也是体贴肉体啊。我说的是让我们尊主伟大，让我们不要因为自己 顺服了上帝而有了好名声，譬如说你是城市教会，是一个福音据点，带领多少重要的知识分子信耶稣，或者说啊，你是在乡下教会，在那穷乡僻壤大家都不愿意去的是地方，你好像一个灯塔点亮了那边的人。你不要因为这些事情让你或者让人对你有些称赞，你就以为你做得对。人怎么说那是人的事，我们希望得到主的称赞，我们希望是对主忠心。我们最重要的是要避免是在合理化自己的欲望，我们也要避免合理化别人对我们的期待。我们重要的是顺服上帝。保罗去传福音的地方的确多半都是城市，所以城市很重要也是，但是我相信如果神的灵带他到乡下然后没有任何结果，他也会去的。好，他到了腓立比，然后在这里住了几天，然后哦，他总要找到一个能传福音的地方啊、哦，就终于找到了，有一个祷告的地方，那里应该就是敬畏上帝的那一群犹太人。哎呦，你到一个城里，到最后找，要找到一个河边才找到聚会的地方，也很不容易耶。然后保罗继续怎么样传福音？各位，这个时候到了欧洲，欧洲是比较落后的地方，那个时候相对于亚细亚这边比较落后的地方了。他去这些地方，哦，我们感谢主，他有机会大大的得名望。他把一个鬼从使女的身上赶出去，把这个鬼从使女的身上赶出去，这使女，这个鬼在说什么？这鬼在做什么？第一个啊，在第16节下半句，他被巫鬼所附，用法术叫他主人们大得财力。请各位注意，这是一个小女孩。第二个，他的主人有很多主人们。第三个，这个小孩因为鬼附在他身上，可以行法术叫主人得很多的钱。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法术，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可能是行神迹奇事，可能是叫人病得医治，可能是怎么样，我不太懂这些事，圣经也没有讲太多。不过我们大概从圣经里有限的记载和我们听到的情形，鬼附在人身上会叫那个人非常疲倦，尤其那鬼如果发作的话，你台湾那些鸡童一旦发作的时候，完了都要有很多的休息，他可能拿刀把自己的舌头划一道伤痕，然后流一碗的血无事，但是那会叫他后来十分的疲倦。我们在圣经里看耶稣赶出去鬼那个人常常累得要死，好像死了一样。这个小女孩，这个女孩子被鬼附，大概是行了很多神迹奇事，叫主人得财力。哎，他做一件事好像鬼不应该做的事，他跟着保罗和我们就包括路加了，喊着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讲得很对啊，哎呀，我们应该请他来，以后开布道会就应该请他来啊。他讲一讲，他在街上行神迹，他割把自己舌头割破了，然后流了一大堆血，没有事情。他是一跳到二楼那么高，他每天站在那个股票市场说你们买这个保证账，就都账了，大家都听他的。然后他再说，南京东路礼拜堂的聚会是传讲救人的道，你们要去听，这不是很好吗？这鬼神合作也是不错啊，叫人得益啊。你记得耶稣在世的时候也赶鬼，鬼也说这些话。鬼说这些话有些什么其他的原因我们不知道，最少有两个原因在这里。对耶稣也是这样，一个是搅扰他们的聚会，另外一个是如果他在这里说这些话，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的确在搅扰他。每天在讲保罗讲道的时候，他就在那里喊，保罗实在想到最后烦了把他赶出去的，就他在那里打扰，就保罗不好马上就赶，因为这个人正在说他在传救人的道，怎么赶他嘛，把他赶了，不是他不再传救人的道吗？鬼很诡诈的。另外一个，如果你现在人是听了鬼的话， 来听主的道，人也会听鬼的话，去听鬼的道。鬼就不要去沾他，不管他说什么样的话。哎呀，我可不可以去买股票啊？然后也解决我现在问题，然后我也会拿出十分之三奉献给教会，对教会有帮助。各位，这都是，对，各位，我没有说你不能买股票，好好，不要讲股票好了。我们讲，我可不可以去赌博啊？其实股票、赌博、那个乐透，我看都差不多的，反正就是有一种贪婪的心。那种贪婪的心呢，你为了要合理化那个贪婪的心，你就说，哎，我做这件事呢，也养家，也对家里好，然后呢，也让我自己生活好，然后我也奉献给教会。各位，我们常常就会用这些事来掩盖我们自己的罪恶。不要跟鬼有关系，对主要全然的顺服。保罗把他赶出去了，那鬼就出来了。我们中文翻的不是太理想，在这里十八节的最后一句话，那鬼当时就出来了。可能最更好的翻译是，那鬼当时就离开了。为什么呢？因为十九节用了同样一个字，使女的主人们见得力的指望没有了，没有那个字也是离开，出来和没有了是一个字。就是路加特别在讲，就是鬼离开了，得力的指望也离开了。鬼世人不会有真正永恒的美好，当他们有一些美好的时候，那要不然就是上帝的一般恩典，要不然就是他们放长线钓大鱼。这个使女的主人对这个使女没有丝毫的爱，当他被鬼附的时候他们没有爱，当鬼出来的时候他们没有高兴，他们有的只有一个，就是利益。这一点丘吉尔说得很诚实，有些人说得很诚实，英国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世人也都是这样。各位，当基督徒没有主的时候，我们也只有利益挂帅。这个使女的主人看到那个小女孩正常了，事实上他连小女孩正不正常都不是看重的，他看到得力的指望离开他们了，他们就愤怒了。各位，你爱人，你医好人，可能会妨碍人。侍奉主是要付代价的，信靠主是会有艰难的，因为魔鬼不会高兴。那个以前做厨技工作的，在台东做厨技工作的吴芳芳姐妹，她在台东的时候做厨技的工作，她就被那些人口贩子痛打过。打到他逃到美国去，而且打到他不想再做这个工作，因为会难过嘛，可能也会多少对上帝有点不满，你怎么没保护我嘞？对，我们在传扬福音，我们对人良善，你对人好，你对你不信主的丈夫父母好，希望他们能信主。各位，这是很好的，但他不一定因此就会信。我们只有祷告，有的时候他里面的鬼或者是那个不信的恶心会叫他对你的良善有更多的不高兴。好，使女的主人们看到使女的鬼出来了，他们听到保罗的福音，他们没有悔改，他们把保罗抓起来，然后诬告他，然后制造纠纷，然后二十二节，众人一同起来攻击他们，官长吩咐剥了他们的衣裳，用棍打，打了许多棍，便将他们下在监里，嘱咐禁止，禁主严谨看守，禁主领了这样的命，就把他们下在内监里，两脚上了木狗。哎呦，各位，我传福音，在街上传福音，不要说被打了，我在街上传福音发福音单张，有人骂我一句，我就不想再传福音了。以此类推了，每一件事情，你要侍奉主，你要背十字架，你要多走一里路。各位，这个世界多半都会叫我们碰到很多困难的。愿那摆在我们前头的喜乐使我们轻看羞辱，这是希伯来书讲到耶稣的，他因摆在前头的喜乐 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我们求主常常把他会给我们的喜乐放在我们心里，使我们在为主受苦的时候，为主受冤枉的时候，或者就是想要多亲近主一点而碰到拦阻的时候，我们可以得胜。他被打了，打得这么重，后面讲他那个狱卒还要替他洗伤哎，然后再被木狗被脚镣铁链锁起来。我实在是觉得不可思议，这句话他在这个时候，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赞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听。这里有圣灵极奇妙的工作，圣灵的工作神迹，后来是锁链松开，后来是监门全开，这是我们看中的神迹。其实这个神迹从保罗被打了以后，关在监狱里了以后，而且这是一阵混乱，官和暴民一起来打他的。我们等一下会讲为什么是一阵混乱，因为连保罗连说明的机会都没有，就一阵混乱在那里打，官也没有做到该尽的责任。那哎呀，这时候呻吟还来不及了。各位，我不知道你了，我是一个非常容易自怜的人，我是一个非常不能受委屈的人。你叫我吃点苦我可以，但是我吃苦的时候最好被人看到然后被称赞，那我就非常乐意。像昨天我饭一吃完就去买水果，哇，最好是刚好有人打电话来，哎，找康牧师，康师母说，哦，他不在，哎，他不是回来啊，我刚刚有点不舒服，希望康牧师去买水果，他就去买了，饭都还没吃完了，哎呀，那我以后就愿意常常去买了。对了，人称赞也没有坏事，但就是求主让这些东西不会腐蚀，不会转移我们因着主的爱那个重心。如果要以后就想到人的称赞，那我们就会作秀了，做给人家看了嘛。主激励我们，当然我们做事左手不让右手知道，不过刚好就是全世界眼睛都看到，那当然最好的是你心里有主，在我们里面的比在世界的更大。这是约翰一书的话，实在是太宝贵。神啊，求你在我们里面，求你在我里面居首位掌王权，求你的慈爱和怜悯是这么霸占我，让我不会被其他的事，被委屈也好，被称赞也好，哎呀，动摇了我的心。他们被打上了木狗，他们赞美上帝。各位把事情往前面算一算，保罗跟巴拉巴分手，这是很愤怒的事情，这很难过的事情。保罗在亚细亚和往比推尼的路上都被神的灵禁止过，这是很困惑的事。保罗在腓立比找了好久才找到一个聚会的地方，这是很艰难的事。保罗赶出一个鬼，然后被主人和全体的官和民打一顿，这是很痛苦的事。我不知道怎么讲这个神迹，这个神迹不是神最最重要的，或者我觉得最重要就是保罗身上没有伤痕，那棍子打到他就好像那个鸡毛掸在替他瘙痒一样，保罗好像被马杀举了一次。没有啊，那是有血的，那是有淤青的，可是神没有特别保护他。你看西游记里有这神迹啊，那个要打唐僧啊，这个孙悟空叫那个六丁六甲护着唐僧啊，怎么打都不会痛。哎，神不能做这种事吗？一定能，但神没有做，神就让保罗被打的都有伤了。我们求神让我们生活中不要被打。各位，我们没有那种被虐待狂，我们也没有那种主动要受苦的心，起码我没有。我们求主让我们不要遇见试探，就我们脱离凶恶，不要被打，不要被骂，让我们传福音都会很顺利，一传人家就信，一信人家说你这个真好。我们希望我们碰到都是这，可是从古到今包括耶稣和保罗他们碰到不是这个，你觉得你的待遇一定要比他好吗？ 当他们忠心的单纯的传扬福音的时候，有的时候是人家不信，有的时候是人家半信半疑，有的是有人信有人不信，有的是信了以后会又不信了，有的是会讥笑你的，会逼迫你，有的时候哦，大家一听，像最糟糕的传道人约拿，他一传大家都信了，真是你看看怎么会上帝这么不公平。感谢主，让我们都学习吧，赞美，这是看不见的神迹。甚至我想我们在定义神迹的时候，这不算神迹，神迹是一种超自然的特别的现象。保罗能够在监狱里唱歌，这不算超自然的现象，这最不像神迹。他的身上带着伤，没有得医治，没有得保护，这也不是神迹。众囚犯在听，也不是神迹，虽然已经接近一点神迹了哈。众囚犯应该禁止人家唱歌嘛？各位，我们在大庭广众传福音，人家都反对。在监狱里唱歌，人家嫌你吵嘛，疯子嘛，一定有很多这种疯子在监狱里大喊大叫的。他们唱，别人不叫他们疯子，别人听，神迹已经开始发生了。好，我们看中的神迹其实就不稀奇了，因为上帝随时可以做这个事。可是上帝让他的仆人在被打当中能唱诗，这是很少的事。我愿这件事在我们当中能够普遍起来，在我身上能普遍起来。地震动，地基摇动，监门打开，锁链的囚犯的锁链都松开了。下面可能又不是神迹了，下面有一件看起来是神迹的事，就囚犯没有一个人走。我觉得不是什么圣灵把他们通通镇住了，就是他们觉得这个人所唱的很特别，让他们连那个监狱门一打开，没有锁链了，各位犯人第一件事就逃出去嘛，他们居然不逃，他们想听。当然圣经也吊你的胃口了，圣经没告诉我们后来这些囚犯怎么样了，然后又一个个被绑回去了吗？有没有人受洗？有没有人信耶稣？圣经都没有讲了。我们希望是这样。不过稀奇的，当重点在那狱卒，他看到门一开，他马上就要自杀，因为这是连坐法。那你惨了，可能你家人都惨了。自杀可以保家人不受到伤害。保罗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禁足就进去了。然后问他怎么做才能得救，这里他大概还没有想到说得救是上帝拯救他脱离上帝的震怒，得救只是我怎么脱离这个困难的局面。那当然保罗可能说把他们通通绑回去嘛，这样监牢门再锁起来嘛，有可能。然后保罗可能会说我不会走的，因为禁足最需要做的一件事就让这些囚犯不至于逃掉。他现在这些囚犯很可能逃掉，所以他问怎么得救，怎么脱离这个状况。保罗也不是说你把他们通通绑起来嘛，你不会他们不会给你麻烦。保罗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一家都必得救。就这里讲的好像对那个禁足来讲不是当务之急，但是他需要把这个道讲出来，让那个禁足知道耶稣是救主，让那个禁足知道，让我们也知道。各位，你所看见、所摸到、所听到、所盼望的，在生命里面的一切，包括家心、包括身体健康，这都不是最重要的，这是重要的，这不是可以忽略，但最重要是信靠上帝。保罗对禁足说，最重要不是这些囚犯会不会跑掉，最重要的不是别的，保罗甚至没有说最重要的是我的伤，赶快找人来医，要不然你就不能得救了。保罗最重要的是告诉他主的道，而这个主的道主曾经禁止他传讲。你看，这叫顺服上帝，这叫有信心，这叫背十字架。讲给他们听，然后那天晚上禁足带他们去洗他的伤，他和属乎他的人立时都受了洗。我希望这句话所代表的意思是他和他家以及属乎他的人，就是他看管的囚犯，但我不知道，
啊，
好了，我们应该要结束了，因为时间也不多了，但是有一件最重要的事不能结束。我刚刚说了，一个敬畏上帝、信靠上帝人，心里敬畏主，但他所表现出来的和其他敬畏上帝的人不一定要完全一样，甚至有的地方不一样，在有些场合也完全可以相反的，而这都是不是没有原则，而是有原则。保罗很听上帝的话，保罗很柔和，保罗赞美上帝，保罗对这个禁足也非常的好。第二天呢，官长大概是昨天一闹啊，现在想一想，哎，昨天打了一顿关起来那个人，把他放了吧，因为保罗没有罪嘛，纯粹是这一群鬼的那群使女的主人闹事嘛，罗马人统治还是不错的，还能够明察秋毫，不敢讲春天开花了，他们还能明察一下。把那两个人放了，禁足就把这话告诉保罗。哎，官长说你们可以走了。哎，这时候你看到保罗端起架子来了，嚯，人是罗马人呢，没有定罪他就打了我们，现在要撵我们出去不行，叫他来带我们出去，还很有架子哦，这没有基督徒美德嘛，应该温温柔柔叫他们再打我们一顿吧，左脸打右脸也打吗？各位不要去照字面来了解耶稣对我们的吩咐和圣经对我们吩咐，要从一个敬畏上帝的心来了解。保罗这样做，保罗说我不出去啊，他要领我们出去。差役就回去告诉官长，官长一听啊，我们昨天打的是罗马人呐、啊。各位，罗马人的身份是非常高的，你不能够你乱打，你会吃官司的。很害怕啊，拜托拜托，我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其他赔偿的，就请他们走，他们就走了。保罗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保罗是为了给教会树立一个榜样。基督徒在初代的教会，在使徒行传这里讲的，你已经看到有人捏造坏话毁谤他们了，主要是犹太人。如果这个范例开下去，你随便可以抓了基督徒就关就打的话，那还得了？你做非法的事情。保罗为了让其他基督徒不受伤害，甚至让上帝的法治，上帝设立罗马人的法治能继续下去，他说我不出去，最起码你们要领我出去，这里面有道歉的意思。他不继续追究，因为他要去传福音了。我在中国教，我也听到中国教会这几年有个很大的争执，就家庭教会都总被逼迫，然后被逼迫的时候，常常我们传统的习惯就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然后有人打你左脸右脸打嘛，然后有人抓里头，我们就想办法啊，出一点赎金被释放，反正没办法嘛。这几年有一些基督徒是学法律的，他们就觉得不可以这样，你公安什么以前要来抓很方便，现在你根据刑法哪一条啊？各位，这些都不是，我希望不是要动血气，也不是希望什么别的，是希望我们可以敬虔平安的度日。我说这话也是各位，你在家里面，在上班的地方，在公司行号，各位不是不可以找警察制裁恶人的。我们常常会以为耶稣讲的不与恶人作对啊，有人打你左脸右脸给他打，饶恕人77次。这里所讲的是我们对人的爱要永不止息。这里所讲的并不是姑息养奸，爱是要不求自己益处，爱是要对别人有益处。因此，如果你对别人的爱能够最起码减低他的作恶，如果能够让他改邪归正，那是最好的。那这时候，很多时候你对人的爱就必须有严厉的制裁。你对恶棍对流氓需要这样，当然我们是带着爱心去制裁的。这不是我们而已，上帝都是这样做。焉有父亲不管教自己儿子，父亲不管教自己儿子那就是私子，神所爱的神必管教。如果我们爱人，我们不希望人继续犯罪。今天在社会上有一种特点，就是姑息养奸。 那个社会啊，什么人本主义教育都只会制造这些问题，不能解决这些问题。以前可能太严厉，现在对罪犯呢是太宽松。对不起，我说这句话不只是罪犯。保罗的态度很好，他愿意抚救卑微人，他愿意给提摩太受割礼，他愿意他能够在监狱里面唱歌，但是他为了原则问题也愿意跟他所亲爱的同工分开。他为了原则的问题，他也会跟那个禁足讲，你叫他们带我出去。他也有严厉的一部分。所以基督徒的圣徒的形象并不是并不是就一定是一种好好先生，但让我们每个人都有主的样式。怎么样是主的样式？求主恩待我们。我们祷告，天父，恩待你的儿女，让我们看到主的奇妙，看到你话语的奇妙，让我们在应用你话语在世生活的时候，我们也总是相信你的救恩拯救我们，我们的行为愿意在领受救恩之下，我们尽量的是跟人和睦相处，也没有得罪上帝，甚至是讨主喜悦的。求主帮助我们，这个世代邪恶，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心人心很邪恶，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自己也仍然是罪人，求主帮助我们，罪恶的世界，罪恶的灵舍，罪恶的自己，却因为主的恩典，让圣洁良善的光可以产生。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